引言：重新理解在哪里生活这件事。过去200年里，绝大多数普通人被一个隐藏的前提牢牢绑定，你必须在某个固定的地点生活，因为只有那个地点的劳动力市场愿意为你的技能付费，也只有那个地点提供了你赖以生存的医疗、教育、住房和社交网络。这个前提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于我们很少去质疑它。我们默认定居是成年人生活的唯一正确形态，默认离开意味着漂泊、风险与不稳定。但在今天，这个前提正在被技术、网络与全球分工悄悄瓦解。当一份工作可以远程完成，当一笔收入可以从另一个时区汇入，当一所学校、一家医院、一个社区都不再必须由你脚下的土地来提供，你在哪里与你靠什么生活之间的硬连接就被切断了。我们把这种切断之后获得的选择权称为地理自由。地理自由不是鼓励你无止境搬家，也不是鼓吹某种浪漫的流浪生活。它是一种清醒的设计能力，在你能够合法、稳定、可持续的选择居住地的前提下，主动比较不同地点在生活成本、收入购买力、生活质量、法律环境与个人成长上的差异，并据此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配置。这篇文章将从第一性原理出发，把这件事拆解清楚，并给出可以立刻上手的实操框架。第一性原理，为什么地点曾经绑定收入与身份？要真正理解地理自由，我们必须先回到最底层的事实。在工业革命之前，人的收入来自土地与体力，地点天然绑定生存。进入工业社会后，生产需要聚集，工厂、办公室把劳动者固定在特定城市，收入与地点形成强耦合。再到现代民族国家体系，护照、税籍、社保、医疗与教育都按你住在哪里来分配，地点进一步绑架了身份与福利。这带来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后果，同一个人在不同地点能获得的真实生活水准可能相差数倍，而他的能力并没有任何改变。换言之，相当一部分生活质量的差距并不是努力程度的差距，而是地理位置的差距。这是地理自由逻辑起点的关键洞察，收入与消费发生在不同地点时，购买力会出现套利空间。所谓第一性原理，就是不把必须定居某地当作天经地义，而是把它还原成一组可拆解的约束，收入从哪来？生活成本是多少？法律是否允许我长期停留？我需要的公共服务由谁提供？当你把这四件事拆开，就会发现它们原本不必由同一个地点来满足。拆开之后，重新组合的自由就出现了。什么是地理自由？从物理束缚到地点套利，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说明。假设一位设计师，客户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，年收入以美元结算，他本人对生活品质的要求并不奢华，但需要稳定的网络、宜人的气候和安全的社区。如果他住在客户所在的高成本城市，收入的大半要用于房租与日常开销。如果他选择把生活基地迁往生活成本更低，但医疗与网络同样可靠的地方，同样的美元收入就能换来明显更高的真实生活水准。这种在收入高地赚钱，在生活洼地花钱的策略，被称为地点套利，也是地理自由最常见的实践形态。它的本质不是投机，而是资源配置，把最稀缺的资源，你的时间与注意力，放在产出最高的地方，把消耗性的日常开销放在性价比最高的地方。当收入与消费在地理上分离，你对自己的财务命运就多了一份主动设计权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地理自由并不等于越便宜越好。一个地点如果治安不稳，医疗缺失，网络中断频繁，省下的房租会被风险与效率损失抵消。真正的地理自由追求的是单位生活成本下的综合幸福感最大化，而不是单纯的最低开销。这是后面框架部分要反复校准的标准。地理自由的三大支柱，把抽象的概念落到可执行层面，地理自由依赖三根支柱，缺一根都站不稳。第一根是收入与地点的解耦。你要有一份不依赖特定办公场所的收入来源，远程雇佣、自由职业、数字产品、投资现金流、 或任何能跨越时区结算的生意。没有这根支柱，地理自由就是无源之水。它要求你提前构建可携带的赚钱能力，而不是等到想走的时候才发现收入被锁死在本地。第二根是生活成本的套利空间。你需要能够比较不同地点的真实成本结构，房租、餐饮、交通、医疗、教育、税负。套利不是占便宜，而是用数据发现被市场错误定价的组合。比如同样质量的咖啡与宽带，在不同城市可能相差两倍，同样的国际学校学费，在不同国家可能相差数倍。把这些差异量化，决策才有依据。第三根是主权与合规。地理自由必须建立在合法停留、合法纳税、合法行医上学的基础之上。它绝不是逃避责任的灰色操作，而是利用各国公开、合法的签证、税务与居留政策，做透明的规划。忽视合规的人，最终会失去自由本身。把合规当作基石，地理自由才能长期可持续。实操框架，选址试住落地三步法理论上清楚之后，关键是行动。我们给出一个可复用的三步框架，帮你在不确定中做出稳妥选择。第一步是选址，不要凭感觉挑城市，而要建立一张评分表，维度至少包括签证友好度、生活成本、网络安全与速度、医疗可达性、气候适应度、语言与文化门槛、社区与同类人群密度、离收入来源的时区距离。给每个维度打分加权，先筛选出三到五个候选，而不是一头扎进某一个听起来不错的地方。第二步是试住。任何地点在短视频和游记里都很好，真实生活却是另一回事。给自己设定一个一到三个月的试住期，带着真实的工作节奏去生活，记录每天的能量状态、开销、社交与工作效率。试住的核心不是旅游，而是用你未来的日常去验证这个地点。很多在想象中完美的地方，试住后会暴露通勤、噪音或孤独的问题。第三步是落地。试住通过之后，再处理长期居留手续、银行开户、保险配置、邮件与地址管理、税务申报路径等后台系统。落地阶段最忌仓促，因为一旦生活系统接好，迁移成本会显著上升。把后台理顺，你才真正拥有可随时调整底座的地理自由，而不是又一次被困在某地。用数字说话，地点套利的具体计算地理自由最容易被情绪化讨论，但我们必须把它变成算术题。假设你的可携带年收入是6万美元，按当前汇率折算为本币后用于生活。在高成本城市，税后到手扣除房租与基本开销，每月可自由支配可能只剩很小一部分。在生活成本更低但基础设施达标的城市，同样的收入扣除类似比例后，可自由支配部分可能翻倍甚至更多。这里的关键指标是可储蓄率与购买力盈余。可储蓄率等于收入减必要开销除以收入，购买力盈余等于同样的钱在当地能买到的生活品质。一个地点如果让可储蓄率低于某个警戒线，说明你并没有获得自由，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紧绷。用这两个数字做横向对比，地点之间的优劣会立刻显现，而不是停留在感觉层面。还要把一次性迁移成本算进去，机票、押金、家具、签证律师费、断档期的生活费。如果这些成本需要你两年才能摊平，那这个套利在短期内并不划算。成熟的地理自由者会把回本周期纳入决策，避免被长期叙事蒙蔽短期现金流。风险地图，地理自由常见的五个陷阱，任何自由都伴随责任，地理自由尤其如此。下面五个陷阱最常见，提前识别能少走很多弯路。其一是签证中断风险。许多低成本地点给的是旅游签或短期免签，长期远程工作处于灰色地带。一旦政策收紧，你被迫离境，生活系统会瞬间失稳。应对方法是优先选择有明确数字游民签证或长期居留路径的国家，把停留合法化。其二是医疗与保险的错配。 在陌生地点生病时，语言障碍和医疗体系差异会放大风险。